欢迎您收听空中辅导室，我是冯志梅，我的好朋友 Nancy 要我们继续来聊婚姻保养秘籍。那我们今天要看的一个我觉得也是非常棒的、我觉得哇，这个是非常不容易的哈。Nancy， 我们今天看的是这上面的第七点，你说是什么？
第七个秘籍是相信对方是爱我的，不是故意要伤害我。
相信对方是爱我的，不是故意要伤害我，所以这个代表我已经受伤了。我已经受伤了，我觉得受伤害了，可是我这时候我要决定相信他不是故意要伤害我，他是爱我的。这个了不起。 Nancy， 其实我想请你说一下你婆婆的故事。
是讲到我婆婆，其实我对我婆婆是非常敬佩的，然后也是非常尊敬的。那是因为自从我嫁到我婆家之后，我就发现我婆家是一个充满爱的地方，然后而且非常的没有纷争，然后充满爱，充满平和安详，然后那真的是在我的印象当中就像天堂一样，而且在那里我被包容被接纳，所以我其实是非常享受在我婆家的时间的。我们家那时候，我刚嫁过去的时候，我是跟我婆婆，然后跟我婆婆的婆婆，就是我先生的奶奶，
是三代，再加上你的小孩就四代
、我们是四代同堂的。然后再加上那时候我先结婚，然后我大姑还没有结婚，所以我大姑比我晚3个月结婚。那所以我刚嫁进去的时候是跟奶奶、公公、婆婆，然后还跟大姑，然后我跟我先生，然后我们一起住在同一个屋檐下这样子。那可是你看一下，这么多不同的关系在里面，但是一个家是可以没有争吵的，然后是非常平和的，所以我对这个家庭感到非常的好奇，对，我会去想了解为什么他们家可以这么好。后来我观察了很久，我发现那个关键是我婆婆，对，我婆婆非常的了不起，那她是一个敬虔的虔诚的基督徒，那所以我婆婆在家里真的是活出基督的生命跟基督的样式。那我婆婆自从我嫁进去之后，那我婆婆从来没有觉得她终于媳妇熬成婆了，所以她就好像希望我能够立刻起来承担一些家里的事情，
并没有这样，
对，没有这样子。那所以她一样就是做她媳妇该做的事情，就是还是服侍她的婆婆，然后服侍她的先生，然后甚至一样疼爱她的儿女，那所以我当然就是嫁进去，所以她从来没有把我当媳妇，而是把我当女儿，所以她没有偏待我跟姐姐。对，
哇，这好不容易哦。
对对对，所以她对我是非常的好的。那所以呢在家里我看到了我婆婆是非常有爱的。后来当我进一步去了解以后，我发现我先生也是在一个充满爱的环境长大，所以我先生是非常有自信的，虽然他从小他的成绩真的非常的不好，
真的非常
真的非常的不好，真的我要这样说。但是我先生呢，你知道我先生他后来当完兵才考大学，那他考大学是考了3次，考了3次，因为他以前念的是职业学校，后来他当完兵以后他重新进补习班，然后读书，然后重考，考了3年，然后终于让他考上了一个大学，然后他考上的那一天，他的姐姐是在国外读硕士，就是正在念书。我大姑的成绩非常好，哇，对，他是一个非常，他是医学院的，那所以呢，可是你知道他是医学院，可是他并没有瞧不起他的弟弟，所以我们家是真的是充满爱。那所以当他考上的那一天，他打电话到国外去通知我大姑，告诉我大姑说他考上了。你知道我大姑的反应是什么吗？我大姑在国外痛哭流涕，
喜极而泣，
真的是喜极而泣，想说他的弟弟终于考上了。对，所以对对考大学这件事情来讲，我先生是真的是花了苦心哦。所以就是我先生从小也是被爱被接纳，然后这样的环境长大的，但后来我结婚之后，我才发现了家里有两件事情是我觉得很惊讶的事情。第一个，我发现我先生并不是我婆婆亲生的，我先生是亲戚的孩子，就是他是被抱来的，
被领养，
对，被领养的，是从一出生就领养的，我们从来不知道， 一直到我结婚之后，我先生都不知道这件事情。
嗯，
然后是我觉得实在他跟他的爸妈太不像了，对，
外表长得不像，反而
个性也不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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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而跟他的什么表哥还是堂哥，
对，超像一个模子。
嗯，然后
所以因为那个时候他们还是有来往，嗯，那所以可是他们只是没有说破。嗯，那可是就真的超像，所以
可是你先生并不知道，
不知道，他从来都不知道。嗯，他只知道，而且那是远房亲戚。
哦，远房，
对，那不是说很近的堂哥，是远房的。
哦，是表亲。
对，表亲，然后蛮远的。所以我觉得不可能表亲像成这样。所以你就知道我先生也是多不敏锐的人这样子。对，那所以那时候我先生，当我先生知道之后，他就更爱我的婆婆，更爱我的公公。嗯，那因为他发现他的爸爸妈妈是这样子的，疼爱他，那他的奶奶也是这样。嗯，就是从来没有把他当作是领养的，然后就是当亲生的这样。嗯，那另外一件事情后来我发现了，就是我发现一件事令我真的是非常震惊啊。因为我的公公，我婆婆很好，我公公也非常好。那我公公博学多闻，然后也是对家里非常，对我也是非常的礼遇。那但是后来我却发现我公公在外面有一个孩子。
嗯，
对。那可是你知道这件事情我们也是从来都不知道。
嗯，
那我婆婆从来就没有把这件事当作是一个很大的事，然后在家里做文章。
嗯，
从来没有过。后来我们知道了，去问我婆婆，我婆婆都是说那是我公公在50岁的时候到外地去工作被骗的。
嗯，
其实你知道我心里真的有一个疑问啊。
嗯，
就是为什么被骗一次
嗯，
好就可以成功这样子
就生小孩了。
对，
所以其实是你婆婆她选择用正面的眼光，
啊，
而不是用一个定罪苦读，说对你公公背叛我，
对，
他在外面拈花惹草，好，还给我捅了这个大篓子，我让他回来对他恩慈了好，没有，你婆婆是说哎呀他是被骗的，
对，
所以有一点意思说错不在他，
哎，
是那个骗人的那个人的错。
是啊，是啊，他 是说别人设计
哦
陷害我公公的啦。
哦，这样子。
嗯，对。那可是因为我婆婆这样讲嘛，
嗯，
那所以我们就没有再问了。
嗯，
那我们也我们也就是这样了。所以这样，这件事情在我们家并没有风波。
嗯，
所以我们家非常非常的安静。
嗯，
然后非常的没有争吵。
是，
对，也没有那些就是苦读带来的一些情绪然后伤害。嗯，都没有。
你们还是非常尊敬公公。
非常尊敬公公。
对，他的儿女就是你婆婆的两个孩子，就你先生跟大姑也是仍然非常爱爸爸。
是啊是啊。
嗯，没有轻看爸爸。
没有没有。
嗯嗯嗯。
包括我的他的孙子就是我的小孩。
嗯，
都非常爱爷爷啊。非常爱爷爷，非常爱奶奶。
是是。嗯，其实我还知道就是后来 Nancy 你的公公后来也是在财务上
啊，嗯，
对那个这个女儿做了很大的一个补偿。
是啊。
你婆婆都
没有说话。
对
对,
对，她都很尊重
对
你公公的决定。
嗯，
她觉得如果对我先生来说给这一笔钱，
嗯，
或者给 这个财产会弥补我先生心里对那个孩子，
嗯，
甚至对那个外女的亏欠。
嗯
啊，婆婆是可以接受的。
是啊。
所以你知道在这里有一个好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我相信对方是爱我的，
嗯，
他不是故意要伤害我的。
嗯，
可是我们常常会容易选择相信相反的，他不爱我，
嗯，
他就是要伤害我，
故意的，
对，故意的。
嗯，
那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就会越来越苦毒恼恨，
嗯，是
这个关系会越来越撕裂。
嗯哼，
那我也有一个朋友，他也很棒，他先生，讲话对他很凶。他先生常常讲话非常的锐利，
嗯，
当他跟我们，
嗯，
这个姐妹跟我们分享他先生讲了哪些话的时候，我们都觉得哇，要是我怎么受得了但是这个姐妹她很厉害，她说我先生就是脾气急，
嗯，
啊，他先生是一个高学历高成就的人，那就是做事都很有效率，动作很快，然后不容许自己犯错，也不许别人犯错的，
嗯，
所以跟在他旁边人都很紧张、啊，各位你要跟一个很高成就的人结婚，你要付这个代价。
嗯，是
因为 啊，这些人他们的个性特质里面有一些就是很难容忍别人慢了一点，
对对，
很难容忍别人犯错，
因为他反应快，
对对对，人家都没有他聪明所以他如果有一件事情做得不好，他先就立刻那个很锐利的话就来、我们听了我们都觉得很受伤，不要说他是当事人可是你知道这个姐妹她说我学了，我学会一件事、我就是决定不管我先生说什么、我就是决定我相信他是爱我的、
是，
他不是讨厌我、他不是恨我、他不是嫌弃我，他是爱我的、所以不管他说什么我心里都说他是爱我的。
哇，好
棒，你知道吗，他说这样子就帮助他能够胜过、而往往他先生都是第二天来跟他道歉、
是，
他先生不是不知道、
是，
或者他先生是事后几个钟头以后来跟他道歉、哎呀，我觉得这招我们都要学起来。哎呀，我觉得我在做这个节目超快乐的
我也是
都跟我的好朋友我们在谈，我觉得非常有价值非常有意义的。我们继续再看婚姻保养秘籍哈、刚才我们看的那个是相信对方是爱我的，不是故意要伤害我，那下面这一条叫什么、
保养秘籍的第八点是尊荣他，看重他所看重的事情。
尊荣他、看重他所看重的事、所以我们怎么样尊荣我们的配偶、就是看重他所看重的事、这个很有趣哦、Nancy 你知道、我发现任何两个人，你不要说夫妻，其实任何两个人兄弟姐妹都一样、有些事情我们很看重、可是别人觉得那有什么了不起，
是，
可是有些事情别人很看重的、我们会觉得有那么严重吗、就是每个人的观点价值观感受不一样、所以对于一些决定或者对于家里的事情绝对会保持不同的标准、譬如说我不能忍受我们家的厕所是潮湿的、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在厕所里贴壁纸，太好笑了而且我的厕所是没有窗户的，只有抽风机、可是我把那个抽风机也贴起来了，密闭起来了，为什么？因为会有什么蚊子飞进来啊、有气味上来，所以我们家的、浴室是密闭的、只有门但是没有窗户，可是我竟然敢给他贴壁纸所以有一个要求、就是你们洗澡以后
干
地上的水，地上不能有水，地上一定要干的、但是呢很少人能够维持，所以呢我就是那个一洗别人洗完澡我就进去、立刻进去
擦干，
把厕所全擦干、那我觉得我甘心乐意，
是
因为这是我要求的标准，可是如果我要求别人达到这个标准、那别人太痛苦了，
是，
但是地板潮湿对大部分的台湾人来说、那是一个问题吗、不是所有的地板都是潮湿，
对啊，厕所不应该就是湿的吗
所以你很看重的别人不一定看重、但是别人很看重的我们可能也觉得没什么大不了，
没错，
所以、Nancy 你怎么应用这一题尊荣他、看重他所看重的事，你先生看重什么？
哦，对，我有曾经问过他一个问题，就是我做什么事情会让你觉得被爱、我为你做什么事情会让你觉得被爱，结果他很认真的想了一想，然后告诉我说做饭我先生非常的喜欢吃美食、然后所以他也非常的、喜欢享受，就是我为他烹调、就是我为他烹饪这件事情，那他就非常的得满足这样、那你知道我做职业妇女做很久的时间，所以在我是职业妇女的时候我是不会做饭的、所以我都是吃我婆婆做的那我只在旁边切切蒜啊切切葱啊这样子的、所以我辞掉工作以后回家当全职家庭主妇的时候，对我最大最大困难的一件事情就是做饭。对，而且那时候后来我没有跟公婆住在一起，我也定义就是不要再依赖我的婆婆，所以我想要在我自己家的厨房，然后我自己煮饭。因为以前我们都是即便租到外面，然后我们也都回家吃饭、然后吃完饭洗完碗然后我们再回家这样。
是，
对，那我的家就像旅馆，就睡个觉这样子。那后来我就想家其实我现在一直越来越觉得有开火的家庭才有温暖、
对对，
我真的有这种感觉，
完全正确。是的，
是啊，
阿们所以妈妈需要下厨煮饭。
对，那我发现我做饭这件事情不仅满足我先生，其实也满足我的孩子。
那当然，
对，所以我的孩子是非常 非常享受这样的幸福，那包括我先生也是。所以当我辞掉工作回家当全职家庭主妇的时候，我也定义要在做饭这件事情里面努力的时候，我就开始下定决心要好好的取悦我的先生。
是，
所以我先生每天早上起来他就会开始点菜对，他每天早上出门的时候他就说老婆，然后我就说嗯，他就说我今天要吃红烧牛肉，我说哦好，然后要不然他就说老婆，我说嗯，他说我今天要吃三杯鸡，哇天哪，你知道他简直把我当做那个主厨，你知道吗？
五星级的大厨。
对，他觉得我什么都会做，他从来没有想过我以前都没做过，然后他就点菜。
我想他应该是认为那个应该不难呐、
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觉得不难，
他没下过厨，
可是对我来讲很难呢、欸，真的很难呢、欸。然后后来就我就想说，老公都已经点菜了，而且有方向了、嗯，所以我就赶快拿了一个本子，然后就打电话给我的婆婆，嗯、因为我想她以前都吃我婆婆做的，所以她一定最喜欢我婆婆的口味。嗯、那我婆婆做饭的确也非常非常好吃，
真的
对，
好羡慕，
看到我的体重就知道，以前我是小鸟的，小猫的，就现在变得胃口超好，
现在还是很可爱，很美的。
对，嗯，然后。那我就想说，那我就问问我婆婆，那她怎么做？所以我婆婆就会一道一道的跟我讲，然后我就把它记下来。那问完了之后，你知道我妈妈也很会做饭、哦，对，那所以我就赶快就打电话问我妈妈，我说妈，那红烧牛肉怎么做？那我妈又会告诉我，所以集结两个大厨，好，然后他们的优点，然后我再融合一下，然后再。配就是把它组装以后变成我的版本
是
啊，对，所以我就会实验一些新的好、嗯，所以我有一本食谱是手抄食谱，对，手抄食谱，
传家之宝、
对，上面已经非常多油脂了，然后那我就每天都为我先生做，那我先生也很棒，他从来没有嫌弃过我做的菜，嗯、那只要我为他做菜摆在桌上，他一定把它吃光光，
哇，
然后而且呢，其实我先生蛮好养的。因为他其实真的就算可能没有那么合胃口，可是他还是会把它吃完这样子，而且他会比赞，他会给我一个赞、哦、然后他就很满足这样。那其实有时候他比赞的时候我就有点想说嗯，真的有那么好吃吗、嗯、我就尝一口这样、嗯、尝一尝嗯，也还好嘛，没有，
其实 Nancy 很会做的在你家吃过饭、
对，那所以我现在就非常大得满足。那后来我现在呢就现在就更进步了，他就有晋级了，你知道，他现在不点菜了。他现在不点菜，他现在都是每次到了下班，大概四五点的时候，他就会打一通电话回家，然后就会问我，老婆，好，我就知道他要后面要说的话就是，今天有什么惊喜啊？
惊、
哦、
喜哇！
对，
是 upgrade 了
啊！真的哇，这个也晋级太快了。其实我还蛮怀念他以前点菜的时间、哦，因为他点菜我比较好做。嗯、他现在要我给他惊喜，我就觉得有点困难这样子。对，那不过我觉得我先生其实是透过这样的话啊、哦，其实是在他后来就会透过电话就会跟他的同事，然后就会说他有一个单身的主管，然后坐在他的对面这样男主管，他每次都会跟他讲。达哥，今天晚上要来我家吃饭吗？我老婆煮给你吃。
哦，好幸福的男人在朋友面前炫耀。
对，他就在、嗯、就在展示他的幸福这样子。嗯、对，所以他是非常非常觉得就是做饭这件事情对他来讲，他是非常。对他来讲是他非常享受的，然后吃家里我为他特别就是预备的餐点，
是
他会很觉得很被我爱。
对，所以我想 Nancy 在这里提到一个重点，就是我们要去问对方，亲爱的、嗯、我做什么让你觉得被爱、嗯、我做什么事情你会觉得很开心、嗯、那你就要看重你的配偶所看重的、嗯、可能你的先生的答案不是做饭、嗯、是可能你先生或者你太太的答案，我觉得男生你也要问你的太太哦、嗯、老婆我做什么会让你觉得被爱，可能很多男人会以为老婆要的就是薪水带给我，可是不一定、嗯、
没错，
或者先生觉得太太要的是假日啊、我带你出去玩、嗯、可是老婆要的可能不是、嗯、老婆要的可能是你帮我帮孩子叮叮功课，
是
或者是你帮我做家事，
对，没错，
或者是相反的，你是一个平常不带老婆出去的，所以老婆很希望假日你带她出去，嗯，那是每一个人不一样的，所以你不要认为别的女人喜欢的你的太太一定会喜欢，
是，没错，
或者别的男人看中的你的先生也看重，不见得，
嗯，
可能有的男人会说我希望你把家里打扫干净，
对，
我希望你把小孩子顾好，
嗯，
你不要煮饭什么啦，嗯，没关系，
是
我可以买回来，嗯，但是你把小孩，
真的有这样的姐妹
啊，
不用她太太煮饭了，她说我可以买各地美食给你吃，
你说先生这样
对
太太
先生，
嗯，对，
我说我可以到外面去买，可你不用做，
对，但是你把孩子顾好，
对，
嗯，啊，你把家里整理干净，不要这么混乱，
嗯，
那可能有的男人会说你什么都不用做，
嗯，
你对我妈妈好一点，
是
有的是这样，嗯，或者有的男人会说你其他都不重要了，晚上你陪陪我就好了你给我浪漫的一个夜晚，嗯，啊，小孩子哎呀没关系啦，随便啦，
嗯，
他们会长大的，
嗯，
但是晚上你多一点体力给我好不好，
嗯，
所以我们要去了解
是
什么让他开心，
嗯，
什么是他看重的，
嗯，
那你就按照他所看重的去做，
嗯哼，
那他就会觉得很被爱，
是
他会觉得很被尊荣，
嗯，
今天我们要给听众朋友什么秘籍呢？婚姻保养的秘籍，嗯，
是保持情绪稳定，选择不受伤，愿意吃亏。
好，我这其实讲三件事情，
嗯，
一个是我们要保持情绪的稳定，
嗯，
第二个选择不受伤，第三个愿意吃亏，
嗯，
你知道我觉得这个听起来啊好熟悉哦，好像是我一个讲题的名字呢，
嗯，
好，我一个讲题里面有这三个重点，
嗯，
那我想这里讲到选择不受伤和愿意吃亏，来 Nancy 你跟我们说说看为什么这个这么重要，保持情绪稳定，选择不受伤和愿意吃亏，为什么对于婚姻幸福那么重要，
嗯，一个情绪稳定的人，哦，其实就是一个开心的人，
嗯，
那在婚姻当中如果我们保持开心，
嗯，
情绪稳定，那周遭的人跟我们在一起也会很开心，
哎，这是真的，其实我昨天才听了一个演讲，
嗯，
然后那个讲员他说以前他就是一个在婚姻里面向丈夫乞讨爱的人，
嗯，
好，因为他成长背景里面他是在一个非常破碎的非常混乱然后充满伤害然后也是被父亲遗弃的这样的一个家庭里面长大，
嗯，
那当然后来，嗯，他爸爸又把这个他原配和原配的小孩子带去跟小三的和小三生的小孩，
嗯，
这两个家庭要把等于是一夫二妻然后又多少个小孩这样的一个生活环境，所以这位姐妹她从小受到非常深的伤害，
嗯，
所以她对于爱的这样的一个需求是很不满足的，
是，
所以她就想那我结婚以后，
嗯，
我就要让我的先生来满足我对爱这方面的需要，她说我就像是一个向先生乞讨像一个乞丐，
嗯，
向先生乞讨爱的女人一样，所以她说一点点小的事情他就会大发雷霆，因为他会很受伤，
嗯，
他说有一次哈，我先生很晚很晚才回来耶，我说哎几点，他说十点，哇，我结果他讲我们都大笑为什么十点那很正常，那一点都不晚，可对他来说那就是太晚了，所以他先生就说啊，只是几个女生他们在，因为他先生是学会计的，
嗯，
他说有几个女生就是在问我那个会计方面的问题，
嗯，
他说哇我就更生气我就跟我先生说拜托我在家里带你的小孩，我说哇怎么现在变成他先生的小孩不是我们的小孩是你的小孩，
嗯，
他说我在家里带你的小孩，
嗯，
你竟然还有闲情逸致在外面跟别的女生谈会计，哦，他说他常常就是这样，
嗯，
结果有一次他先生受不了了就跟他说你既然跟我生活在一起那么痛苦，
嗯，
那我们离婚算了，
嗯，
哇就把他吓到了，
嗯，
那所以这个时候他才 发现说他需要改变。
是，
所以这里讲到的说保持情绪稳定啊，那真的是让一个婚姻幸福美满的必要条件。
是啊，嗯，
那我们常常在婚姻里面会有情绪，我们容易受伤，所以下一个是选择不受伤。我们很容易受伤，其实也是因为我们自我价值是非常脆弱的，
是
我们不能自我肯定，所以我们就很容易受伤哈。然后这第三个，愿意吃亏。我刚刚已经跟 Nancy 讲了，我说愿意吃亏这个，我有一个很棒的故事我也是最近听到的。我们有一位姐妹啊，她真的很棒。那前一阵子他们自己买了新房子，所以她就自己动手哦，规划设计，然后她只买了一些家具，然后请了工人来这里做一点点，那里做一点点，哇！然后他就请我们到他们家去看，哇，真的是漂亮的不得了，美轮美奂哈。所以当他的大伯也到他们家去参观以后，就说：“哎，某某人，我前一阵子也买了一个小套房，那个房子就交给你了，你来负责，帮我设计，帮我找工人，反正全都交给你了哈。然后你帮我把这个房子哈，就把它弄得焕然一新就好了。”那我们这个姐妹，其实那是她大伯，就等于是她先生的兄弟啊。那她就说：“好吧，啊。”那其实呢，我们这位姐妹以前跟她的婆家是水火不容的，但是感谢主，上帝改变我们这位姐妹。我觉得，后来她就跟她的婆家和好了，很棒啊。但是上帝就又在给她更高的挑战，就是说大伯现在就要她义务完全免费，某某人，我那个小套房就交给你了哈。那因为他的大伯的工作也是在国外，就是隔一阵子会回台湾，所以他说那这几个月你就帮我搞定这样哈。他说好吧。那我觉得很棒的就是他愿意为了他的丈夫然后去服侍他的婆家的，
所以他就真的要愿意帮他弄。
那当然了，他还带了我们其他妇女小组的姐妹去帮他给他一些建议这样。那结果呢，他就真的哈，他说：“冯姐，你知道吗，我打开那个门的时候，我都心里想，拜托你，你不要让我做这种事。”他说原来那个套房简直是里面像猪窝一样这样，所以他就决定说全要清干净。那当然啦，他自己清了一部分，他也请人来把里面的东西他说全敲掉，全部重新弄。结果他说就真的几个月下来哈，现在简直是看起来就像是精品屋一样哈，美得不得了。那我就问他说，那这个前后花了多少钱？他说50几万。那因为是一个小套房，十多坪的，所以50几万。我想象一定是很漂亮，我还没机会去看。我说不用啦，你就拍几张照啊，一个 before 一个 after 让我们惊艳一下这样。他说可是呢，最近他的这个大伯就跟他先生讲，哎，那个钱哈，你先帮我垫吧。哦，这样耶。我们完全出白工哦。所以他没有拿任何的设计费啊或者劳力这个工钱他完全不收。所以那50几万全都是就是装潢的材料费或者是请一些人来帮他弄的，就是他自己完全，我们这个姐妹完全没有拿一块钱，现在还要他们替他垫这50几万。那我们这个姐妹就跟她先生开玩笑，就说那不然你跟你哥哥说房子先让我们住好了但是我看到的就是说这个姐妹她是甘心乐意的，愿意吃亏。当她先生说哎，我哥哥要我就帮他垫钱呢，那我们这个姐妹没有反对，也没有苦读恼恨，她只是开玩笑就说啊，那不然你叫他先让我们先住，先让我们住好他是不可能去住的啦。但是我看到就是我们真的在婚姻在家庭里面，我们要抱着这种没关系，我吃亏，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我们吃亏，但是其实我们就赢得对方的心。尤其是你知道这是婆家，
对，
如果我们这个叫给先生做面子，
是啊是啊，
哦，如果先生知道说，哇，你怎么会愿意为我的家人这样子尽心竭力，然后这个完全不计较，哎，其实你会赢得身边的人的尊敬。
没错。
所以我看到这三个哈，情绪稳定，选择不受伤，这个姐妹也可以很受伤啊，苦读恼恨啊，
是啊，
说嘿，我帮你做那么多，你还钱还要我出。当然我相信她先生了解大伯是不会欠他们的啦，可能只是最近手头有点紧，就没有办法立刻付。可是好，就算最后真的这五十几万大伯也一直拖的就不付，那你是你先生愿意付的啊，那我们就就接受嘛，
是
没关系。其实我觉得亲情有的时候比钱还重要，
是
虽然我们是说啊不要混在一起啊，不要钱都搞不清楚，可是今天如果这件事情我做不了主，这是我先生跟他哥哥之间的事，那我就愿意吃亏吧。
是，
但是我们得到的是什么？别人对我们的翘起大拇指说赞，
是
哇，所以你这个女人真有度量，哇，你真的愿意为你婆家鞠躬尽瘁哈，愿意为你婆家付这么高，就付出这么多，我觉得你的孩子也会从心里尊敬你。
是，
然后我也相信你的婆家最后他们是会非常感谢你，非常敬佩你。
是，
我们带着愿意吃亏选择不受伤的心，你就为你的婚姻，为你的家庭，其实我觉得为基督徒的这样的一个好名声，我们不知道加了多少分呢。所以其实我们没有吃亏，愿意吃亏最后其实我们并没有吃亏。那 Nancy 你再跟我们讲下一个是什么。
下一个的秘籍是看他做对的地方，不看他做错的地方。
要看他做对的，做的好的，不要一直去看他做的不对，做的错的地方。
是，我认识一个姐妹哦，我就觉得我蛮佩服她的。他其实要讲到他的背景哦，就是他先生在他生第三个孩子的时候，月子都还没坐满，然后先生就外遇，然后离家了。
其实之前就有外遇了啦，只是刚好就选择他坐月子的时候就跑了。太过分了。
那他走了就算了，然后也没有养家，然后而且呢，就是三个孩子就姐妹要自己抚养。然后姐妹说了要抚养自己的孩子，然后这个先生他不放弃，在这个过程当中就一直要
离婚，
对，要告，而且告到法院，
告到法院，
从那个第一个初级的法院一直告到最高法院，结果连那个法官都看不下去，还跟他讲说你要不要考虑考虑，这个太太其实还真的蛮不错的这样。那但是啊，有一阵子就是我们很多的姐妹们我们都在写老公的优点，就是有一天我就跟着姐妹聊天，这姐妹说她也在写先生的优点。她其实每一次她先生告她的时候，她都没有放弃跟法官讲说她的决定，就是一夫一妻一生一世至死不离。他们也愿意等候她先生回家这样。那所以呢，这姐妹其实照一般来讲，如果这样的情形的话，真的大部分的人都会很受伤，然后而且可能没有办法再看到这个先生的好，而且是都会在那个情绪低潮里面。但是姐妹就是不但她做到了选择不受伤，而且她还可以更积极正面的是看她先生做对的地方。就是像我们平常先生对我们很好，我们写这些哈还蛮容易，对。但是你一个已经先生正样对待他，然后可是他却还愿意在这样的情况下写他先生的优点。
其实他先生已经离家八九年了，已经有九年了。
是啊，所以他就写。其实我听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蛮感动的。然后，而且最主要是姐妹写的时候，她说每次她写先生优点的时候，她越写就越觉得她好爱她的先生了，
越觉得她先生实在很好。
对对，她就是，所以她就不去看她做的错的，或者是苦待他的地方，甚至对不起他的地方。那甚至我们每次去他家的时候，姐妹就常常介绍啊，这个地板呢、也是他先生以前在家的时候他们一起拼的啊，厨房呢也是他先生怎么做的。所以从那个姐妹的那个表达里面，就是可以看出他对他先生的
仰慕之
情。对，
真的，你要是不知道他的背景，你真的会以为他们现在还真是一对恩爱的夫妻这样子。嗯嗯，对，那知道了以后其实是真的很感动。这姐妹她这样做的时候其实也建立她孩子
对
她父亲的，
是，
对啊，那个尊敬了，其实也是在为她先生回家在铺路。
对
对，将来她先生要回来的时候也不会觉得好像已经累积了一大堆的怨气，然后就没有办法继续相处。
那我在这里我真的要说明啊，这个不是我们靠着我们的修养然后把它挤出来的，把它怎么样，我们就说好像哇忍耐，然后不是耶，其实对这个姐妹来说是很自然的。
是，
为什么呢？因为她的生命是连结于主耶稣，所以当一棵树它的根是栽在溪水旁，而它的根不是被这个表面泥土的干旱所影响，因为它的根是很深的，这个根是栽在溪水旁，圣经说它就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
是，
然后凡它所做的尽都顺利，它是按时候结果子的一棵树。虽然你看那个土地的表面是非常干旱，就是它所处的环境，
是，
它的先生是这样的，我们从外表上看不负责任的男人，但是这个姐妹因为她的根深植于主耶稣基督的生命，连结于这位创造宇宙天地万物的神，这位有无条件的爱然后充满恩慈良善的神，当我们心里的根是连结于主耶稣的时候，要我们结出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果子是非常自然的。所以这个不是说哇你们这样子太委屈自己了，其实这些姐妹没有委屈，他们的说法是耶稣为我的罪钉十字架，我能够为主做的有什么算太多呢？有什么是委屈的呢？而且我们做的是甘心乐意，甚至你去看这些姐妹，她们都是我们当中最喜乐的人，
对啊，对啊，
比我们很多幸福美满婚姻的人还喜乐。
是，
好 Nancy，我们就看下一个。
好，
下一个秘籍我觉得也好棒，是什么？
无论如何都要维护她的面子。
无论如何我们都要维护我们配偶的面子。
是，
你也有一个很棒的故事。
是啊，我觉得其实好像我不知道别人啦，不过我先生是蛮喜欢就是我觉得他蛮在乎面子的哈。
是的，
那对，
很正常，
很正常。对，那有我先生常常啊，就是当人多有些人在我们家聚会的时候，然后说得很开心的时候，尤其聊到一些过去的事情啊，那他就会突然就是聊聊，尤其聊到我们的恋爱故事的时候，他就会很自豪的跟别人讲说，你们知道吗，都是我老婆追我的，
当年都是我老婆追我的，
意思就是他是个大帅哥，然后呢我呢就在后面，反正意思就是我追他的，这样子
是追着他的那只花蝴蝶。
对，那可是他这样讲的时候，其实第一次的时候他都会这样看看我，然后那我就我就笑一笑，我也没有说任何的话哈。
不过事实是什么
啊？事实当然是他追我的。然后后来结果呢，他看我没什么反应，他就越讲越起劲，所以每次
好像是真的一
样。对对对，就后来每次有人就是常常他就会这样讲，然后甚至有时候我连我孩子自己最后都问说，妈是真的吗？是你追爸爸的吗？我说你说呢，就是对。那可是他每次这样讲的时候，我大概都不会在别人面前戳破他，因为我想他其实也是，我现在就是很可爱啊，他就是喜欢就是讲这些事情，让别人觉得他是他就是，我不会说他那个为什么想要这样做，但是我觉得他很可爱。
哎呦，有像 Nancy 这么漂亮这么能干这么棒的女人还去追的哦，那个男生一定是太优秀了。我想你先从这个他自己编导的故事里面他得到非常大的满足感。那我觉得哎 Nancy 你真的是非常有智慧的女人，你就不去戳破你先生，你搞不好还在旁边说，哇对啊，像这么优秀的男人怎么能错过呢？一定要把他追到手，是不是？
下次我应该加这一句。
让你先生更觉得有面子。
对对对，
是，我们现在讲的很多都是女人给男人面子啊，但其实我也认识一位弟兄，他好棒，嗯，他也会给他老婆面子，嗯，哦，那其实因为之前他老婆跟这个男方的亲友啊，嗯，就是家族啊，嗯，就中间都有一些嫌隙，哦，有一些没办法这个消除的一些心结，之前就有一些什么不愉快了。那所以这个先生呢，他也很聪明，就是有一年在过年的时候，嗯，他们就家族大聚餐，嗯，然后他们这个家族都应该算是比较经济情况好的，嗯，所以他们就是在一个非常豪华的五星级的这种餐厅，嗯，那 一家族就二十几个人啊，嗯，二三十人啊，就是老的，哦，然后还有中年的，还有小的，这样子大概三十个人吧，在一个豪华的一个地方聚餐。然后那天聚餐结束的时候，这个先生就站起来，嗯，他说，各位好兄弟好姐妹，今天这一餐，哦，嗯，完全由我老婆做什么做东，哎，对，所以今天大家都不用出钱，嗯，我们由我老婆请客，我老婆说他这一餐要负责请全家人吃饭，嗯，其实这个时候他太太很惊讶的看着他心里想有吗？其实这个钱都是他先生在出了，嗯哦，不过这个先生很聪明，嗯，他就给他太太做足了面子，嗯，所以他太太当然也一起配合演出啦，嗯，然后哇，大家就皆大欢喜啊，就给他太太敬酒啊，哇说哇，谢谢嫂夫人，谢谢大嫂，谢谢大嫂，嗯，那我想这都是，嗯啊，智慧的。
是
我们讲到婚姻保养哈，啊嗯，其实就是在可能你的婚姻已经不错了，嗯，但是都还需要保养。
是
或者你的婚姻有一些问题了，哎，我们也要去清理清理啊，嗯，把里面的一些脏东西清出来。我们透过这些每天生活里面的小动作，赞美对方，然后给对方面子。我们今天要谈一个特别的主题，就是讲甜言蜜语，嗯，好，你说要婚姻保养，我们一定不能少这一项哈，甜言蜜语，嗯，所以其实呢有一本小册子哈，叫做就是叫婚姻保养手册，嗯，婚姻保养重燃浪漫，这本小册子里面我们特别有一章讲到甜言蜜语宝典，哦，对，所以呢，哎，我们就提供一些给各位朋友参考，哦，那你可能，嗯，来不及写，你就得一个印象，哦，其实就可以了，哎，说真的，哦，这个甜言蜜语你不要小看它的功能。今天早上我们在一个课程里面有一位女士，嗯，她就站起来，嗯，哎，公开的谢谢我和我先生，啊，因为我们有一个婚姻的课程，嗯，那她就说，她来上了这个婚姻的课程以后，她就决定她要发简讯给她的先生，
嗯，是
就是讲一些赞美的，啊，甜言蜜语的，啊，感恩的话，嗯，她说结果他发了这个简讯出去，他说过去，哦，他觉得他的婚姻是没有救的，嗯，可是他来上了这个课，其实他才来上了两堂课而已，嗯，他说他回去就改变了，他说以前我先生，哦，是那种来无影去无踪的人，嗯，他出门，啊，也不跟我讲一声，嗯，他要回来了我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回来，嗯，他说可是自从我跟他发了甜言蜜语的简讯以后，啊，他说连他去 7-11 要缴个费他都跟我说，老婆我现在要去 7-11 缴费、哎，你知道他会交代，他会告知我他的行踪，嗯，然后他回来了以后他就说，老婆我回来了，他说我心里都在想这个男人有什么问题吗，嗯，怎么改变这么大，他说其实我做的就是一点点的甜言蜜语，嗯，你看好有用啊，
是啊，
所以 Nancy，嗯，我们来读，我们读一些甜言蜜语啊，叫甜言蜜语宝典啊，然后我们给听众朋友做个参考，你可以试试看 OK
好，我是世界上最有眼光的人，因为找到最棒的你。
我是世界上最有眼光的人，因为找到了最棒的你，嗯，要带一点感情讲，
嗯oh, OK 好，
对，嗯，你看你不管是男人女人听到这句话都非常开心，
那我就想到我先生其实也 讲过类似的话，
是
对我 甜言蜜语过，对对对，因为那个就是我们现在不是都有那个手机 APP 嘛，都可以下载一些程式，然后我小孩就下载了一个程式，就是可以照对着那个手机照个像，然后就比对你像哪一个明星这样，
是啊，
对对对对对，然后相似度多少，然后每个都在玩，玩就很好玩，然后就有一次他就跑来说，妈妈，那我们也给你照一张像，看你像谁这样哈，就帮我照了一下，照了一下以后，然后就跑跑跑跑，就跑出来以后，你知道跑出来谁吗？
谁？
名模隋棠，隋棠，
隋棠
的大美女耶，对啊对啊，我想说哦，怎么可能哈？然后后来就他们也觉得很好玩，他们就赶快跑跑跑跑去。跟我先生讲说，爸爸爸爸，你猜你老婆像谁？然后他们就说隋棠哎，然后就你猜我先生怎么说？对啊，我本来对啊，我本来以为他会说怎么可能，就没想到我先生真的是啊，把握任何一个机会对我甜言蜜语，然后他就说隋棠怎么跟我老婆比啊？其实我听了蛮高兴的，虽然我应该是我怎么跟隋棠比啊？对对对，但是他这样讲以后，就让我觉得蛮开心的。
欸、Nancy， 我完全同意你老公的说法。哎，对不起哈、啊，听众朋友，你没有眼福，你看不到Nancy 是多大的美女啊。好，对，随时找机会。
是啊，
赞扬好。所以那下一个我来读。你是我永远的无敌铁金刚。哎，对不起啊，这个不是我写的，这是我们有一些姐妹，
这是我们一个活动啊、哎、我们在一个活动上面累积大家的，是在我们一个什么2011年新乡女人会里面甜言蜜语大扯平的活动，大家一起集结写的。
我们那次还有700人，
对呀、啊，对，
所以这是集结600多位妇女的这个
智慧言语、
智慧精华。
对，
所以你是我永远的无敌铁金刚。哎呦。好好玩哦、
啊
好，
不过冯姐好像你也蛮常会哈跟李哥讲这样的话，
我会啦，只是我就不写无敌铁金刚了，因为我们不是无敌铁金刚时代的人，我觉得那是我儿子时代的人。好，
第三个是亲爱的，嫁给你是我这一生最对的选择。
是，那男生你也可以说，老婆，娶到你是我这一生最正确的选择。太好了，好，下面，
我能嫁给你是中特奖。
哎呦，我能嫁给你或者我能娶到你是中什么、
特奖？
有比特奖更高的奖吗？
好像
头奖呢？
头奖没有比特奖好
啊？真的、哦、好吧？
对对，特奖是最
好。那我能娶到你是中特奖、好，下面
是只要跟你在一起，吃什么都好吃。
哎呦，那我就。这个比照这一句我也加一句、只要跟你在一起去哪里都好玩、
真的
好、
好，你厚实的肩膀是我最温暖的依靠。
哇，这个会不会让 男人立刻觉得自己
肩膀
man？
对对，会会会，
你厚实的肩膀是我最温暖的依靠、好，下面我来读。
是是、
老公，说不尽的千言万语，有你在我身旁我就好满足，我爱你。 OK 好，下一个、
好，老公，你是我今生的幸福，无论岁月奔流，你永远是我的守护者。
我们读了都有一点不自在。好，如果让那个作者 来读这个，一定比我们读的更有味道一点。好，下面、不管晴天雨天，你的影像总是在我脑海里徘徊。这会做文章、其实各位，你有没有听到我和 Nancy 在读的时候我们都一直 笑，其实读这种情书是很快乐的事。
是是、
好，下面，
好，你是我心中的国王。
那我想男生你也可以说你是我永远的公主，哈，都可以。
对，
好，下面、我无法请上帝多给我什么，因为他已经把最棒的你带到我的生活里了。好，
老公，你的帅气让我一生都着迷。
哇，男生你也绝对可以举一反三、我想弟兄你也可以说，老婆，你的美丽让我一生都什么着魔。都可以啊、好，
老公，你的风度翩翩让我梦中都依恋。
好，下面一个，无论到哪里，只要有你在那里，就是我的天堂。
认识你是我今生最大的满足和快乐，你是我生命里的阳光，我心中最大的安慰和依靠，有你就不再黑暗。
我觉得这些人文笔都好好。
对啊，
我还写不出来了。好，下面一个。老公，你对我的吸引力比百万伏特的电力都强，只要看着你我就能量加倍。能量加倍变成无敌铁金刚。好，各位你看哈，这些姐妹她们真的是用她们的想象力或者创作力来写一些她们先生读了就觉得很好笑可是又很开心的话。所以你可以幽默一点， 你可以就是说你知道是什么无敌铁金刚这些东西、OK 的。好，下面、
老公，没有人比我更幸福，因为有你。
下面，当你踏出家门的那一刻，我已经开始想你了。哇，
老公立刻回来。
好，
从第一眼爱上你到现在，每天更爱你。
你是我最大的热情，我的爱火全然为你焚烧，一生一世永然不灭。好，
你的声音总让我怦然心动，每一次和你十指相扣时，我全身就像有极大的电流穿过。
哇，我们这几条都是跟电力有关的。火力发电、好，下面，再冷的冬天，只要有你在我身边，就觉得比电暖炉更温暖。
是，好，只有赢得你的爱，生命才有光彩。
全家聚餐时，如果少了你，就不能感受到富足的幸福。
每当我最无助的时候，让我重新获得力量的途径就是想你。
哎呦，我喜欢这一条，我再读一遍。每当我最无助的时候，让我重新获得力量的途径就是想你。哎呦，我喜欢这一条。好，下面、
我无法想象你不在身边的日子，没有你，我不知如何活下去。
好，那各位你听到这一条你会觉得好像有点夸张哈，没关系，你知道我们写甜言蜜语就是要夸张一点。好，所以我们刚才读了很多甜言蜜语啊，读的我们两个人都心花怒放哈。好，那其实在用话语赞美对方的这个重点里面，我们还有一个就是在他人及孩子面前表扬他的优点。所以我们不只是私底下赞美对方，我们也是人前人后，我们都抓住机会来称赞对方，说对方的优点。
是，我们最近啊就是办了一个福音餐会。然后呢就有我们正在大家一阵忙碌的时候，突然发现我们那个最重要的一个那个器材没有带，是投影机。因为这样我们当天的那个PPT 就没有办法放。然后后来就那个姐妹预备的那个姐妹就啊的一声惨叫，然后就有一个我们姐妹的先生，然后就立刻跑出来，然后就说怎么了，发生什么事哈。然后他们两个夫妇两个同时听到，然后就说好，然后就赶快火速冲回就赶快帮我们去借一个投影机，就赶快拿回来。然后拿回来的时候真的是在我们那个餐会要开始的前五分钟及时送到，哇，已经觉得实在是太感激他了，这样。然后就他正在装的时候，装没多久以后，就突然发现那个投影机里面跑出了一只蜘蛛。哇，这时候周围的人大家都有一点啊，就很紧张，因为我们都是一群女生嘛。
请问是大蜘蛛吗？
其实我根本没看到。我也不知道它是多大，
如果是小蜘蛛的没关系。
对呀、啊，我也不想。不过对我来说，那些我其实不会怕那些昆虫，可是很多女生是很怕的，就是怕一些小东西这样。然后他们就是啊，就是在那边叫，就哇，就看到这个弟兄呢，赶快脱下他的鞋子，然后就朝那个蜘蛛啪一下给他打下去，这样。这时候呢，他的太太呢就在我们的那个餐会的最后面哦，真的是蛮后面的，非常非常大声的声音说。老公你好 man 啊。哇，全场的人都给他们一个掌声，
是打死一只蜘蛛。
对、
啊、而且其实是一只小蜘蛛。但是你知道吗、啊、我觉得这个妻子非常的聪明、啊、她在这么多女人面前说、老公你好 man 哦、那你想想看，哇，这只蜘蛛一定得打死。他 吓死的不行、
啊是啊、
但是我想一个男人在当众被这样的表扬、嗯、或者被这样的赞美的时候、嗯、哇他的肩膀立刻挺起来了
是、啊
是啊、那他一定觉得、嗯、哎呀做这个女人的丈夫真是快乐的一件事、啊嗯、然后能够为 女性服务也真是一件荣幸的事、嗯、但其实我们也常常观察到在一些公开的场合里面、嗯、许多男人是比较退缩的、
嗯嗯、
他们是好像比较没有自信的、嗯、他们是害怕站在人面前的、嗯、那我觉得就是可能在过去他们有一些经验、
嗯、
是当他们做一些事情他们被批评、
嗯、
他们被羞辱
是
他们被否定、
嗯、
或者他们被嫌弃
是
觉得他做得不够好、
嗯、
所以他们就会拒绝、嗯、以后好像在公开的场合里面做一些事情或者说一些话、嗯、那其实这些都是、女性或者是做妻子的在不知不觉当中所造成的一些结果、嗯、而我们自己不自知、
嗯、
所以其实公开的表扬或者公开的赞美我们的配偶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
啊嗯、
那可是很可惜有些人不但在公开的场合不赞美反而在公开的场合说一些话羞辱我们的配偶、
嗯、
或者让我们的配偶觉得很难堪
是
那可能很多时候我们是不自觉的、
嗯、
但是我们需要被提醒、嗯、我们真的是要更有警觉、
嗯、
我们更需要听到自己讲一些什么话哈、嗯、譬如有一次不过那个不是对我的先生是我对我的爸爸 我爸爸那时候刚好来台湾然后有一次根本都忘了我跟他说什么可是我回到房间的时候我先生就跟我说 Honey 你对你爸讲话怎么这么凶啊、
嗯、
我说哈有吗、
嗯、
我什么时候对他凶、
嗯、
我先生就说就是刚才啊我说刚才怎么样了他说你刚讲的那句话就是很凶啊我说哈我就想我刚讲的哪一句话啊我就想到那哪叫凶我就跟我先生说我平常都是这样跟我爸讲话的、
嗯、
然后我先生就说那个很凶哎、欸，我就发现说哇哦原来我这么多年、
嗯、
我对我爸爸讲话很凶我自己都不知道哎、欸
嗯，
就是从别人的角度来听、嗯、他觉得那个是很凶、嗯、但是因为我们很习惯在这样的模式里所以我们是不自觉的、
嗯、
那我想当然我就悔改了、嗯、我就更要注意我跟我爸讲话、啊
嗯、
可是我觉得我们跟配偶讲话的时候可能没有人提醒我们哎、嗯欸，你对你先生讲话很凶或者哎、欸，你对你老婆这样讲话很不给他面子、
嗯
所以我们需要更把我们的耳朵调得敏锐一点、
嗯、
听听我们自己讲话
是
那这里哈我们在这本小册子叫婚姻保养重燃浪漫里面他有一条他说绝口不提离婚或者相关的字眼、
嗯、
或者我想绝口不提离婚相关字眼或者是批评对方的字眼、嗯、
是
譬如说我要回娘家了我受不了你、
嗯、
我后悔和你结婚我就记得有一个姐妹她曾经说过、嗯、我很后悔跟你结婚、
嗯、
哎呦她先生哈、哦、记一辈子、
嗯、
结果有一次在他们很不愉快的一个争吵当中她先生就把这句话讲出来、
嗯、
说你以前曾经说过你后悔嫁给我、
嗯
哦、这个对他先生其实是很深的伤害所以他还需要为这件事情道歉、
嗯嗯、
那我最近啊也听到一个姐妹她说她曾经两次把她先生赶出家门、
嗯嗯、
然后第二次当她赶她先生出去的时候她先生就转过要离开家的时候就转过脸对她说我这一辈子永远不会再踏进这个家门、
嗯、
你赶我走、
嗯、
那我告诉你我这一辈子永远不会再就我永远不会再回来、
嗯、
那当时他也不以为意、
嗯、
可是后来、哦、他真的非常的后悔、
嗯、
他先生真的
不管了
就七八年、
哦、
一直到现在再也没踏回这个家门、嗯、那当然这个姐妹她后来接触了就是正确的教导、嗯、然后他也靠主他的生命有很多的改变、
嗯
他们的关系也都是越来越好 但是他跟他先生可以在外面见面，但他先生就是不愿意回家。
哦，
我觉得他先生就是坚持他当时所许下的那个叫什么承诺，就是我以后永远不会踏进这个家门。虽然他们现在的关系已经相当可以谈话，可以怎么样了，可先生就是死不踏进这个家门。那我觉得如果那个时候这个太太能够就是勒住他的舌头，提醒自己不可以讲这种话，那我想现在应该是容易得多。
是，
那当然了，这个姐妹很棒，她不断的在为她过去所犯的错误，她在修复，她改变她自己。但是我从她的故事，我也要用她的故事来提醒我们身边所有的朋友，就是绝口不提这种我要跟你离婚，
是
我受不了你，我后悔娶了你，我后悔嫁给你，或者你永远不要再回来啊，或者我这辈子没有你这个孩子，或者我这辈子没有你这个老婆，没有你这个老公。哎，我们都不可以讲这种这么绝的话。我们不说赞美的话就算了，不要说这种伤人的话。所以这个是要平常就要操练，我们也要祷告跟上帝说，上帝你帮助我，勒住我的舌头，让我的嘴巴，让我的口不出恶言啊。圣经说能够勒住自己的舌头的就是完全人啊。我们真的是要求主在话语的这个部分，让我们在婚姻里面能够开口说造就人的好话，而不是说污秽的言语，说伤害人的话，说让我们自己后悔的话。
对啊，没错，那些话有时候话一出口以后是收不回来的。
有人说一言出口是吧，驷马难追，是不是？
是，
所以能够预防比说我已经错了，然后我将来要再去弥补是容易多了。那当然如果我们过去曾经犯过错也都来得及，我们还是可以透过道歉，透过悔改改变我们的态度。那今天其实还有一个姐妹，她就把她昨天晚上传给她老公的一个简讯给我看，其实也是很感人的。她就是跟她先生说，对不起，我过去说了话伤害你，请你原谅我。然后她很谦卑的问，你愿意原谅我吗？我听了我都觉得很感动。好，所以在婚姻里面我们的话语好重要。婚姻保养秘籍，那我们今天要看的是行动的部分啊。我们上一次是讲到甜言蜜语 ，Nancy， 我们今天要讲行动的部分。来，你给我们一点建议。
好，在手册上面有一个建议啊，是人结婚前也要结婚，就是财务时间彼此透明。
再读一次，再读一次。
人结婚钱也要结婚，
钱也要结婚，钱要结婚哦。很多人不懂什么叫钱要结婚，钱要结婚是什么意思？
就是结了婚以后就不要再分我的钱你的钱
哦。
就是
财务要合一，
对对对，要合一，
要共产，
对，要一起。对，
是。
那但是我觉得这一点哦。不要说别人，我自己其实在刚结婚的时候我其实就没有这样的观念，就觉得结婚归结婚，可是钱呢，因为我们都在工作嘛，那时候我是职业妇女，然后我就觉得我是职业妇女，然后你有上班，你赚你的我赚我的，那所以我们就是几乎就是财务都分开。这好像也是现代很多很多双薪家庭几乎都是这样。
或者如果太太不上班，但是娘家有给你一笔钱，你也会觉得这个钱是你的，
是
这是我爸妈给我的。
是，
你知道我们女人哦，有一种很奇怪的想法，就是我公公婆婆给我先生的钱，那个是什么？那个当然是我也有份啊。可是我爸妈给我的钱呢，我先生没份、或者我先生赚的钱我当然有份，可是我赚的钱呢他没份、就是他的是我的，可是我的呢
我的是我的你的也是我的
或者你的是我的，我的
还是
我
的
其实这个是需要纠正的啊，就是我们人结婚 前也要结婚、嗯、就是你的是我的，你的当然是我的了、嗯、但是我的呢也当然是你的。
是，那所以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观念，其实大部分也是从家里，像我会有这样的观念、嗯、是从、嗯、小时候我父亲就跟我讲过说要我以后结婚结婚以后很小的时候就跟我讲、
嗯、
说、
嗯、真的
对，说你就以后结婚以后你一定要继续工作、嗯、然后我爸爸说的，然后说如果呢为什么要继续工作，他说你一定要经济独立、嗯、如果万一有一天你们两个的关系不好的时候你还可以养得活你自己。
是，
所以我觉得那个对我影响蛮深的，好像就已经还没结婚之前就预备将来有一天要离婚
还没结婚就预备
对，
哎呦好悲哀、啊嗯、可是确实是这样、嗯、这个就是有这样的一个
预防。 嗯， 嗯，那其实是很分裂的，因为那时候我就记得刚开始我们财务分开，其实那时候会觉得我这样用了比较自由、嗯、我也你不要管我怎么用我的钱，然后我也不管你的，那可是久而久之就会还是会那一起生活啊，那你还是会想要说、嗯、那什么钱是你出什么钱是我出，就觉得很好像还在分什么是你该做、嗯、什么是我该做，那可是有时候我们自己有在赚钱，你就不会想一直在去、跟先生讲说你要出什么你要出什么，因为每次都要用好像要用乞讨要用药的那种感觉、嗯、就很不舒服，后来就干脆不要了，因为后来我的收入也越来越多，就干脆不要药，可是不要并不表示心里就 OK、嗯、因为心里会有苦毒、嗯、会觉得哇我又要上班又要做家事还要赚钱分担所有家里的家务，所以心里就有很多很多的苦毒，
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吃亏了。
对，
其实我们也认识一些男士，他们也觉得他们很吃亏了。我就觉得哇，这什么时代，这男人还觉得自己很吃亏。
对啊，
我的老婆都向我要钱，我心里想啊，那你干嘛结婚呢、啊？对，这种观念不正确、啊。
是，
那后来呢？
对啊，所以就会很，就心里就非常多的苦毒。当然，那夫妻关系怎么会好？嗯，就会对先生越来越觉得不满意、嗯、然后也会常常那种苦毒留在心里，就会常常找机会就很想要互相、批评论断啊吵架、嗯、所以就关系非常的不好、嗯、然后后来一直到对啊，就是接受了真理之后就知道、原来其实人结婚钱也要结婚、嗯、就那当然我们知道这个真理，我们也一样要知道我们没有办法改变别人，要改变自己、嗯、因为可能我们的先生也觉得钱应该是要分开的那所以应该怎么做，那时候我的做法是，其实比较起来我跟我先生两个的确是我先生比较会理财、
哦、
所以后来我就决定所以我就决定把所有的钱给我先生管理就告诉就是跟他坦诚我有总共有多少钱、嗯、那当我跟他坦诚的时候，那他当然也很愿意坦诚他有多少、嗯、那当我们这样子以后，我们就感觉很奇妙的事，就是好像开始真的钱合一的时候，就突然觉得我们好像真的完全合一的感觉、嗯、因为我们不再分什么是你的什么是我的，
中间也不需要再隐瞒
对
隐藏，我们中间变透明了，
对啊对啊，
觉得哎、嗯你信任我
是
我也信任你，
嗯，后来甚至后来我们买房子的时候，我现在就主动把那个房子的名字啊、嗯、登记在我的名下、嗯、就我就很好奇我说哎、你房子写我的名字你不怕、啊嗯、他说怕什么，我们是会一生一世的不会离开的
所以你的就是我的
对对，所以钱我觉得钱合一是蛮重要的，那很多姐妹会说那我对啊我也希望合一啊，可是我的先生都不把钱给我啊、嗯、我说那为什么你不把钱给他呢、嗯、就是我们好像还在计算那是他要给我，对要合一啊最好你把所有的钱都给我跟我合一，
是
对，那我觉得是我们比较建议是不用去看钱谁给谁，应该是、嗯真的要选出一个我觉得啦就是谁比较会管钱、嗯、我想如果我们家财务我管的话、嗯、大概我们现在还买不到房子
对，好，那这个是在你们婚姻一切都很正常的情况下、嗯、你说钱合一还没有太困难、嗯、哈，
是，
那我知道一个姐妹其实我就是昨天跟她一起吃饭，那我们在吃饭的时候其实我们是一群人在一起吃饭，然后我就跟这个姐妹说，我说 你知道吗？七八年前我第一次见到你跟现在很不一样耶。他说冯姐真的，我说哎，你那个时候啊看起来很时髦很漂亮，可是你里面是很焦虑的、嗯、你里面好多的忧虑哦、嗯、然后我讲什么你都听不进去耶，可是现在啊你好喜乐，当我这样讲的时候他就哇绽放出太阳一样的笑容，灿烂的笑容。他说对冯姐我现在真的很喜乐。我说你要不要告诉我这中间发生了什么事、嗯、他说冯姐我还真的要谢谢你。他说七八年前我来找你、嗯、那个时候我原来我是跟孩子在国外哈、啊陪孩子念书，可是后来我发现我先生有状况了，有外遇了，所以我就连夜带着孩子回台湾、嗯、然后我发现我先生已经就离家了、嗯、他就不要跟我们住在一起 然后那个时候我先生又负债，可能也是因为外遇就负债、嗯、负债了，然后我先生就跟我说他我在这他放在我这里还有一笔钱、嗯、要我拿出来、嗯、我心里想我怎么可能拿出来呢、嗯、你现在都有外遇了，而且生活费你都已经有一搭没一搭的、嗯哦、你常常逾期都没有给我们生活费，我再把我现在的这些存款拿给你我不要活了吗、嗯、我的未来怎么办，我完全没有保障。但是当七八年前这个姐妹把这样的情形告诉我本人、哦、冯志梅告诉我的时候、嗯、我就跟她讲，我说姐妹你的这些钱也是你先生赚的、嗯、或者如果是你娘家给的，你们夫妻本来就是一体的、嗯、你不是认他为你的丈夫吗？
是
你是要这个婚姻的，所以你就把钱拿出来，然后跟你先生说老公我就只有这些了，我说你要真的把全都拿出来、嗯、说老公我只有这些了、嗯、那以后我们就得靠你了。
嗯，
我说你要诚实的跟他说，我真的我给了你我就没了，我就得靠你了、
嗯、
我说姐妹我们也来依靠神。
是、
哦、他说那时候他非常的挣扎，后来他就听到牧师讲到说天上的飞鸟、嗯哦、也不种也不收，可是上帝尚且养活他们、嗯、野地里的百合花也不纺线、嗯哦、可是上帝也让他们穿上最美的衣裳、嗯、他说好吧，上帝这样对我说、嗯、所以有一天我就真的把我的存折都拿出来了给我先生看、嗯、我跟他说我就只有这些定存，解约解约解约就全给他了、嗯、他说一开始我先生好像还蛮感激我了，可是一个礼拜以后他又对我很冷漠了、嗯、我那时候我就说怎么会这样，可是呢从那个时候开始每个月、
嗯、
我先生就按时寄生活费来、嗯、从那时候到现在七八年以后、嗯、没有一次、
嗯、
没有一次是短少，没有一次是不准时的、
嗯，
他们的婚姻关系也改善很多。他说更奇妙的是、嗯、有一天银行打电话给他、嗯、说某某女士你这里有一笔定存这么多年了你都没有来处理，请问你要怎么处理？他说
还有一笔。
对，他说你搞错了。然后那个银行员就跟他说我没有搞错，他姐妹说你再去查查看、
嗯、
行员又打电话来说就是你的没错、嗯、他说哇上帝还替我藏了一笔他说我不知道我还有这笔钱、嗯、他说所以上帝好恩待他、嗯、所以我们再一次强调人结婚怎么样钱也要结婚、嗯、那我们下一个行动是什么？
爱屋及乌、恩待婆家的人。
爱屋及乌恩待婆家的人。 Nancy、嗯、你有认识这样的姐妹？
有。对，我也是认识一位姐妹哦，其实她的婚姻现在正在风暴中，也就是她先生有外遇这样子、嗯、那但是她没有因为这样的问题，就是她在这样的风暴当中她仍然只做她自己该做的那个部分、
哦、
那包括她主动去就是认错啊道歉啊之外呢，她其实还更加的去对她的婆婆好。那其实在她对她婆婆好，就是她几乎常常会回到她婆家，然后为她婆婆预备一些她婆婆喜欢的东西，婆家啦、嗯、不止她婆婆而已。然后甚至最近她婆婆生病住院，然后几乎所有的人都忙碌、
嗯、
然后那就这个媳妇呢抽空，然后而且去几乎是睡在那个医院就24小时、嗯、然后照顾她的婆婆，所以她婆婆其实是对她非常非常感激的、
嗯、
对，所以几次呢她先生甚至暗示她的婆婆觉得 要接纳外面那个第三，对，她婆婆是非常非常坚持反对的，因为她觉得这么好的女人你都不要，对对对，你怎么还这样做？那我觉得姐妹就是真的非常了不起，对啊，她没有因为就是她先生的缘故，所以就好像有些人可能会既然先生对我们这样，那我们就跟我们好像会把气会转移到婆家，对，那所以那个是。就是不应该这样做的，应该就是反过来，就是还是不论我们的婚姻状况如何，其实恩待婆婆其实就是恩待婆家的人，就是我们在婚姻当中必须做的。
是是，那婆婆其实也很无辜啦。
是啊，
是她的儿子，她的儿子有错，但是这个老人家还是有的时候是需要照顾。
是啊，
那当然这个需要非常大的胸襟。
没错。
那我也说，我们真的不是靠着自己的修养也不是靠着自己的努力去做这些事，我们真的是因为。我们与耶稣连结，我们可以无条件的去爱我们身边的人我们是用基督的爱去爱他所以我们爱婆婆，我们爱婆家的人的目的也不是为了要婆家的人替我们撑腰应该也不要带着这样的一种目的在后面其实我最近听到一个让我非常感动的是有一位姐妹其实她的先生不久前已经过世了那她的公公婆婆其实在孩子小的时候就离婚了也是因为这个公公有外遇就离婚了离婚但是你知道那个爸爸还是爸爸嘛对不对婚姻公公婆婆离婚但是公公还是媳妇的公公啊对不对所以呢那其实这个公公因为有外遇跟婆婆离婚离婚之后他就跟那个外女结婚了结果也生了小孩然后那个孩子长大那可是当这个公公变老了那个所谓的外女不就是后来他后来的妻子啦就把他送去什么安养院之类的那这个媳妇应该是说他的就是第二任那个公公的第二任妻子的小孩就出面来向以前的这些同父异母的哥哥姐姐来要钱了就说你们的爸爸现在住安养院了你们应该分担他的花费啊不能都我一个人扛啊对不对不过其实这些兄弟姐妹对父亲是非常苦毒恼恨的我们这位姐妹是这个媳妇哈那就是第一任太太的媳妇这样讲不知道大家听得懂听不懂反正就这样了前妻的那这个媳妇就因为她是基督徒那她的先生也是基督徒不过她先生就是前一阵子自己也过世了但是她就是觉得说好爱屋及乌那既然这个公公仍然是我先生的父亲所以那她需要这些费用那她也愿意分担那前一阵子她的公公也过世了那个第二任妻子的孩子就说请你们要不要来参加什么这个叫做公祭啊那叫什么不叫追思礼拜
对对对
那叫做告别式
是
所以那我们这个姐妹她也说好虽然她先生已经过世了然后她婆婆其实对公公仍然有非常多的苦读那这个媳妇就说好那我就代表我先生家这边我也出席这个告别式当然你出席告别式意思就是你要给奠仪啊然后因为你又是亲人啊你又是儿媳妇那当然这个也是免不了需要给奠仪但我就看到这个姐妹她好甘心乐意
是
其实她不做也没有人会怪她、
真的
那她的婆婆也说我绝对不会出席的那当然啦那是前夫不出席 也是 OK 的啦但是我就看到这位姐妹其实其他的兄弟姐妹仍然有苦毒恼恨他们都不想出席
是
可是这个媳妇愿意圣经说哈连续人的就要被连续就必蒙连续我们对人恩慈的就必以恩慈待他因为如果我们今天都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可能一时之间我们觉得我们胜利了我们觉得我们赢回一个回合哈 可是人生其实是马拉松，欸，
是
我们今天如果以恩慈待别人，将来在我们需要被恩慈对待的时候，上帝是信实的，他也要以恩慈待我们，可能你不是从同一个人这里得到恩慈，
是
上帝会安排其他很多人给你恩慈，我们只要负责决定做对的事，我们不要按照世人的方法，以眼还眼，以牙还牙，那尤其对婆家的人，或者对男生来说，对你太太娘家的人，我们要对他们宽大，对他们有恩慈，
是
那因为这个是你的配偶，所以他的家人你要对他们好， 是理所当然的，是应该的，
我还有认识另外一个姐妹啊，也是对啊，让我们感动，就是那个姐妹她前几期我们也有分享的那个姐妹的先生就是要离家，然后呢也要跟他一直告离婚这样，那她不但会称赞她的先生对她就是看他先生做对的地方，不去看他做错的地方，他甚至也非常的恩待他的婆家的人，那怎么说，其实后来才知道，就是他的公公婆婆也是在他先生小的时候，他的婆婆就离开家了，好像是去追求去什么山上啊，去修行之类的这种，那所以他一直觉得他先生心里会这么破碎，其实也是就是可能家庭环境造成的。后来其实到了他先生离家之后，有一次他的这个婆婆突然修行的婆婆突然下山了，那他就是要回家，可是他要回家的时候呢，几乎没有任何一个他的孩子，没有任何人，他的先生也不接受他，然后他的孩子也都不接纳他，都不接纳他，但是这时候这个姐妹，我们的姐妹已经是信主了，那她就是一方面也是她的婆婆，一方面也是因着耶稣的爱，所以她就把她的婆婆接回家，那其实她自己本身是先生已经没有养这个家，然后自己要养三个孩子，然后她还要接待她的婆婆，所以其实这件事情后来我们知道以后都非常的感动，就觉得怎么会有人做得到，那如果里面不是有耶稣的爱在她里面的话，其实我想她大概真的要凭自己做这样的事情真的很难。
是我还记得，其实我也认识这位姐妹，当她跟我说她婆婆下山了，然后没有地方可以去，问说可不可以暂时住在她家，那我就跟这个姐妹说，你想清楚哦，她那个暂时可能就是很久哦，你如果做不到你可以不用答应，但是这个姐妹她真的好有恩慈，那也果然不出我所料，真的那个婆婆一住就住了几年哦，那个也不是暂时，但是这个姐妹都是甘心乐意，所以后来她也带她婆婆信主，
是
那甚至她的公公婆婆也因为这样就和好了，所以现在公公婆婆是住在一起的，原来是分居二十几年，
是
现在也和好住在一起，我们就看到哎呀爱屋及乌，你爱你的先生，那你也同样的爱他的家人，你爱你的妻子，那你也就接纳你妻子的家人，上帝要祝福你的。好，今天谢谢您的收听，也谢谢 Nancy， 我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